章，我们上次停在了17到20节这一部分哈，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花个一小点时间，5分钟、10分钟。我们知道呢，从登山宝训之后，这个八福之后呢，整个都是登山宝训啊。八福之后呢，耶稣先讲的是13节到16节啊，整个登山宝训全部都是主的原话。有一种的圣经呢，它是把耶稣的原话是用红字标出来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版本的圣经啊，就是红字版的圣经，就是呢，它把耶稣本人讲的原话全部是用红字显出来的，所以这个版本的圣经呢，很有利于大家去看啊，到底哪些是他在当时留下的原来的这个话语。那登山宝训的这5、6、7、3章呢，全部都是他的原话。所以有的时候看红字版圣经啊，翻到马太福音，翻到这里的时候，整页都是红的。所以主呢，这一段的教导是，他不像其他的，他是有一个例子讲一下，有一个例子讲一下。这一段的教导呢，是从头到底没有被打断，一直讲下去，讲了足足就这么长的一个篇幅。开头就是我们一开始有花了两次讲的八福哈。那八福之后呢，我们上次花了一次的时间讲13节到20节，就是律法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律法的本质呢，我们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是光是盐啊，不是做光做盐。这是跟我们人的法律最大的根本的区别。我们人的法律呢，就是告诉你你要做到就是好的，就是对的。比如说我立了一个规矩，你做到了，我像我们上次举了个例子哈，那晚上要早睡早起，那晚上10点钟以前一定睡觉，那孩子做到了，这就是好的。但是呢，做到的孩子很可能心里他是特别不愿意早睡的，他是特别想晚睡的。这个在神的这个教导里呢，这就叫做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概念呢？他其实不是这种人，他不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啊，我们上次用这个例子来，他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呢，他自然能做到，但是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他总有一天他做不到。所以是光是盐的人呢，他总是行为里面他自然会变成光和盐，他给出来的都是爱。但是不是光是盐的人呢，他很可能能做到，但是他总有一天会露馅啊，总有一天会犯律法。所以神的律法在13到20节呢，他就在20节做了一个总结哈。20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他就告诉你，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听众啊。我们都知道登山宝训的听众是谁啊？是信徒啊，是门徒啊，是跟随者。就是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不是像讲那个我们只有长老讲那个路加福音15章讲那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讲那个丢钱丢这个失掉钱的这个富人和丢掉羊的牧人，他的底下有两群人，一群是什么？法利赛人，一群是什么？一群是罪人、税吏、妓女，那他们来听的。这时候啊，跟着耶稣上山的这群人，其实都是要听的，法利赛人是不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就所有的听众，你们的义呢，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天国。”他就在讲一个道理：你若不是靠着主做到是光是盐的，是你是光是盐，而是你只是用法利赛人的方式，你做光做盐的，这两个是有根本区别的。一个区别就是呢，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往下走的，断不能进神的国啊。就是你真的靠着主是变成是的那种人的，他就是属神国的子民啊。所以他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了，
哎，对，
那就是基督徒，你是要是基督徒，我觉得才能上天堂。你要是做基督徒，还是上不了。
没错。哎，你说太对了，
对，
所以对，所以是基督徒呢，他只有信的这条路了，他没有
做基督徒，条件一成熟，你又去犯罪。
没错，没错。所以宗教和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就宗教呢总是可以，就像你开出道来，我来做，对吧？你说不能吃猪肉，那我不吃；你说不能晚睡，我就不晚睡，对吧？你说不能干这个，我就不干；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这个叫宗教，这个叫法利赛人的义。神的义是什么呢？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就是你本来就是这种人，所以他在后面呢，论发怒开始哈，21节他就开始解释了，他用一个例子来告诉你，是这样的人是一个什么状态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部分哈。 那我们先从21节读到26节啊，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就是讲杀人和发怒的对比。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在古卷，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的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家，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丢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你通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你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狱，你就下在监里。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阿门。我们先停在这儿。那第一呢，他想的就是杀人，因为讲到律法哈，我们很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呢，要你举一个律法里面最恶劣的事，你会想第一件什么？杀
人，
对不对？所以主是一个非常有逻辑、非常非常聪明的这个教师哈，所以他讲到律法，他就知道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是好人，因为我不杀人。我说这样的一个结论呢，今天在座的是每一个人都吻合的，因为你们都没杀过人，没错吧？所以你们都是好人，是这样的吗？耶稣其实就在，其实你可以想象，耶稣今天就坐在这，他就这么讲的。底下有一群跟随他的人，都认为自己还不是很坏，所以耶稣说：“那你们都是好人，因为你们都不杀人。”你们说是？然后耶稣说：“不是。”他说：“为什么不是呢？”对，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家魔力啊，就是傻瓜和笨蛋的意思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容易说的词啊，我觉得我们一天说个几次很正常的，对吧？说比这个更恶劣的词呢，就会多很多哈。那他一下子把这个东西啊拉到了一个完全你不能想象的程度去啊，杀人和骂这个两句傻瓜和笨蛋，这个在你看来哈，在人看来，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为什么神把它看成两个同样性质的事情呢？这就回到了我们对罪的定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讲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讲完你就对罪和对审判对救赎啊有个特别深刻的理解。就我们如果对救赎没有那个从心底里的那个盼望啊，我们总是不会去接受基督的。因为基督替我们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你对救赎对赦罪之恩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渴求，你对他的信啊不会到那个你可以抛弃一切跟随他的。那你赦罪之恩，你要到那个渴求，你必须得知道这个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要知道罪带来的后果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刚才21节到26节啊，23之后呢，他就在25之后他就在讲这个罪的后果啊，它是非常严重。那这里呢，耶稣开始把罪上升到了一个灵的高度。所以我们人呢，在我们没有看见人的内心的活动的时候啊，我没有把灵放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都是把罪呢放在一个肉体的程度。肉体的程度就是我没有杀你呢，我就没有犯罪，对吧？我没有抢你东西呢，我没有犯罪。但我起没起这个念头呢，不算数的，啊。但是呢，我先岔开来讲一个事儿哈。那我们先不讲这个属灵的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先讲人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呢，其实已经有了。所有的宗教里面呢，把罪上升到属灵的高度呢，不单单是基督的，人也是这样的，对吧？那佛教讲的，你起心动念的时候，你要克服一切的贪欲，啊，你要贪嗔痴，没有一样是外面的，我没说错吧？贪嗔痴哪一样是做出来的？没有，我可以里面满了贪嗔痴，我外面还是个好人呢，可以吧？对不对？那佛教说你要克服贪嗔痴，那我外面我里面一点没克服，你怎么知道我没克服呢？我还是一个好人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人眼里说的好人在这里啊已经被一把拍死了。好人没有意义，好人就是外面没杀人的人，就是外面没抢东西的人。但是这种人 你没有用啊。你无论是基督在这里讲，你可以说我不信基督，那宗教现在也告诉你，你要克服贪嗔痴啊。那问题是，他给出来的解决方案你做不到啊。他告诉你呢，
修炼
，你修炼，对。所以本质上啊，这两条不同的路的。人的方法就是修，基督的方法就是信。啊，等会我们还讲这个信的，我们先讲修的。修就是改良，修就是自己克服，自己对付。但是人拔着自己头发跳不起来的，你会看见呢。你不管怎么出家，你一样还会梦到红烧肉，因为你控制不住啊。对，这个你怎么压抑，对吧？你可以白天不吃，但是你架不住你晚上想啊，对吧？你可以吃青菜豆腐，但你架不住你还是想那个豪华奢侈的盛宴呢。这个根本与你自己的内心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呢，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的源头是从里面来的。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举例子啊，就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啊，它一定是里面的那个灵的一个延展的结果。我举个例子呢，比方说呢，我里面有了贪婪，我才可能外面行出来什么，或者抢，或者偷，或者骂人，啊，或者干一些别的不好的事。而且呢，我不会刚起一点点贪婪，我立刻就去抢东西，没有的。就是我要变成这个行为啊，我里面那杯水，那脏水啊，一定要满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假设成一杯脏水啊，一定是里面那杯水呢，先开始不停地往上升。假设这个杯子的容量啊是十升，我里面一定是十升满了，我溢出来了，我才会做。比方说夫妻两个，不会先生一单位上有一个压力呢，回来就骂老婆，没有这样的男人的。他一定什么压力大到一定程度了，他觉得很大很大，然后呢，这个太太呢回来可能，也嘟囔了几句，他就爆了，是吧？没有说什么我一回来，我见到你就不顺，我就扇一巴掌，没有的，他一定是里面先满出来。太太也是一样的，他可能呢这个孩子的事或者这个健康的事，他有很多的事，他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然后先生会觉得他今天这个女人怎么不可理喻呢？他感受到的是他不可理喻。但是呢，他没有看见他里面那杯水啊，已经满出来了。所以这杯水是真正那个源头，是外在行为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解释21节和22节啊，我们已经明白了，耶稣无非就是把这个道理呢解开给你听，告诉你不要看外面的。说这个人杀人啊，老早他里面就已经有这个愤怒了。这个愤怒呢，小可以小到什么？骂一句傻瓜笨蛋，没错吧？就是你那杯脏水啊，要满到10升，也是一滴一滴满起来的嘛，对不？一滴是什么？一滴就是傻瓜，第二滴就是笨蛋，没错吧？是吧？然后第三滴就是第四滴就滚出去，是吧？反正一滴一滴满起来的。耶稣就在讲这个道理。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佛教给出来的答案是什么？你起心动念之间克服一些贪欲，对不对？起心动念什么？你在萌芽的阶段就要掐死它，它其实道理跟这个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你那一滴，你骂拉加和摩利的那一滴的时候，你就要掐死它，没错吧？我没有在说这个大家觉得不可接受的道理，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的事情。你在想骂别人傻瓜笨蛋的时候就要掐死它，你在想贪的时候就要掐死它。这是给出来的答案。那我们刚才都知道呢，你掐死他做不到啊。我们等会儿来看这个耶稣给的这个方式啊。那我们先往下看。这个时候呢，他讲到了骂拉加和摩利的后果就是什么？地狱的火。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太夸张了，对，太严厉了。就是你这个。我就骂你一句傻瓜，我就要下地狱吗？这个肯定不对。那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哈？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如果那一滴水，那一滴脏水，最终的结果就是满出来要抢东西杀人，那就说明这一滴水的效果就像一粒种子，它早晚会走到那一步的。它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客观的规律，就是。这样东西它是会自己长大的， 这样东西是会自己长，这样东西是有生命的。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哈，就是我们里面如果有一样苦毒哈，不管这苦毒的源头是什么，你会发现呢，你在安静的时候啊，你总是会去想它，而且想的时候越来越多，一定的。你若没有一个方式，我们等会儿再来讲方式，你一直在里面的，你这种方式呢有什么人的方式，就像佛教是一种方式哈，鸡汤是一种方式哈，甚至呢你来了个闺蜜或者来了一个哥们拉你去逛街，拉你去喝顿酒也是一种方式，对不对？就是转移注意力嘛，人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呢，人之所以要用方式，都知道呢一个客观的事实，你若不用方式，他就自己长大了，阿们，对不对？那否则你可以不用方式嘛，对不对？你看到一个人陷在愁苦里，比方说某个小朋友失恋了，某个人这个失学了，某个人失业了，你不会说哎你没事的，你让他自己待着过一阵就好了，肯定不会的，他会越来越难，越来越愁苦的啊。然后呢，如果更糟糕的情况下呢，如果这个时候还有新的情况在发生，你会发现他可能会走非常极端的方式啊，或者埋怨别人，对，甚至自杀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心理问题呢，一般都是这么过来的。那这个的源头就是那粒种子，而这粒种子为什么它不是我们讲的？我们刚才用水的例子啊，脏水的例子，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恰当的？脏水是无生命的，就是呢，你滴一滴水进去，它水自己不会长大。这样东西啊，它是有生命的。所以耶稣借着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真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起头，就会导致地狱之火。我们今天啊，从亚当到现在已经快6000年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颗种子会长多大了。这颗种子就是有一个叫亚当的人吃了一个树上的果子，那个树上的果子没有毒，我告诉大家啊，它只有一个诫命在这个树上，就是神的诫命，说不可以吃，仅此而已，就这么一点事情。今天整个亚当的后裔在全世界，这个罪的这棵树6000年长到多大，大家是很清楚的。那今天这个杀人的方式是变着花的啊，这个以前那个该隐杀亚伯，估计也就是拿个石头把它砸死的啊。那今天这个现代化的武器已经是不知道多么发达了，所以这棵树长6000年可以长到今天那么可怕的程度啊，这个源头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在人看来不过就是我没有听你一句话而已，一个道理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一个孩子你告诉他一件事情他可以不做，他一次不做了以后，你会发现呢他慢慢就不做习惯了，是这样。就是这个孩子悖逆父母啊，它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越来越不悖逆的过程。所以我们为什么常会有说 teenager 啊，叫什么青春期啊，叛逆期啊，十几岁的，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它越往后呢，它是越来越不听的。你不会看见它什么悖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到18、19岁，它突然变得特别顺服，只有一种可能，就它信主了。没有这样的孩子。没有的，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他不信主，他是越来越不听你的，因为他的主意越来越正，他点子越来越多，他越来越不觉得你的话是对的。他只要他一次觉得我可以不听你的，他就可以要两次，他就可以四次。我们都知道这个二的几次方上去，他很快就数不清次数，他很快就没感觉了。这个方式就跟我们撒谎的概念和人犯罪是一样的。人的良心在一开始犯罪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反复的。我常跟朋友举例子啊，就像一个小偷，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呢，他应该是偷了以后啊，他很难受，他可能会把东西放回去，然后呢，又去拿。
哦，那张两个凳子，
对，然后他又会去拿。然后呢，他又拿了以后呢，他又想偷，他又放，他又， 他又放回去。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啊，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就是他在最初里面那杯水满出来的显出来外面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是良心是在起作用的。所以圣经里有一句原话啊，神说你们的良心都被烙铁烙惯了，他用了这么一个词，人烙铁烙过的东西啊，就是什么概念，他就没有知觉，就厚了嘛，就结了很厚的一层嘛。对，良心烙惯了以后呢，他就没感觉了。我们撒谎是这样，小孩子不听父母也是一样的，第一次不听他会很难受，第二次不听呢小小难受一点，到后面呢他跟你对着干，他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第一次撒谎觉得不好意思，第二次撒谎脸还会红。小孩子第一次撒谎是这样，所以大人撒谎啊，别人都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撒惯了，因为酒精撒谎的撒场了哈。就是，所以神告诉我们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就是最初的源头呢，都是最小的那第一次的种子。这就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是在罪里的奴隶，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靠着自己是走不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九章啊，约翰福音八章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啊，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时候是耶稣跟门徒们讲的，门徒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这个时候门徒的回答的概念是什么？我肉体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他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灵里的罪，他们在说我肉身的奴隶。好，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凡是说实实在在的，这个真理都非常的重要，他都会用一个语气词强调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耶稣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是罪的奴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把我们释放，让我们得以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凡骂弟兄是拉加和魔力的，一定是免不了地狱之火的原因，就是你是一定会走到那一步的，你是逃不掉的。所以呢，审判是什么？你只要有了这个罪的一个根，你这个树呢，无非是长得大长得小而已。这就像呢，我里面有了一个罪的种子以后，我活了十岁，这棵树就长了十年，我活了一百岁，这棵树就长了一百年。等会我们今天有时间会分享那个行淫被抓妇人的故事。这就为什么到最后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的先拿石头扔他。圣经有个很有意思的说，从老到少有个走了，为什么？年纪大的最多啊，这个就是我们这辈子呢，这个时间越长，罪呢累积的越长啊。你看小朋友小小的时候，他你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七八岁呢，他就开始坏点子就有了，十几岁呢，他就是跟你玩下象棋了啊，你下一步他下一步了啊。所以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种子种在里面一定是会长大的。我们用一切的方法，无论是鸡汤还是宗教，还是你朋友陪你出去玩，还是你出去旅游，这一切的方法都不可能去掉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使徒约翰看见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罪就是这个根。我们若不是信靠他，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除掉这个罪。这个罪不但是审判的时候赦免的概念，更是我们在地上有能力胜过的概念啊！所以这里耶稣否则不会讲什么，他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这样的自由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有一个位置上的转变，我原来是在撒旦这一个家的，我现在呢被神挪到了耶稣这一家。我所有的罪谁赦免了？谁替我担当？耶稣替我担当，他在十字架上替我担当。这是什么？这是审判的概念。这是定罪的时候上帝要审判，靠看，哎，这个人撒谎了，他骗人了。他审判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个人，看见谁了？看见耶稣了，因为这个人藏在耶稣里。这是一个 positional 的 sanctification， 叫位置上的成圣。我已经成圣了，但是呢我信的那一刻我还活在肉体里啊，我可能今天信了，我明天又对孩子发脾气了，对吧？我后天生意上可能又撒了个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叫做我肉体还没有得赎，所以呢我还是会受罪的引诱。但是我和不信的人有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我有除了地位上的区别，我有胜过这个罪引诱的能力了。我以前我一百次会干这个事，我现在一百次里有一次可以不干了，我可能还干了99次。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以前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我举个孩子打游戏的例子，若他真的是得救了，他可能一百次有一次真的能够，不是因为逼迫，不是因为害怕，他就发自内心，我不玩了，一百次有一次可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得救，除了 positional 的 sanctification 非常重要，因为审判我已经不受审判，我的整个罪呢，神都替我担当，这点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你们得自由。自由就是什么？我真的可以看见这样事情不被他引诱了，我可以不做这个事情的奴隶了。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自由是什么？我们人不影响别人的权利的基础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人对自由的定义。神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你什么时候不做罪的奴仆了，就自由了。你不做的事情才是自由。我桌上放10000块钱，拿的人都不犯法，不拿的才是自由啊。过去100个人，可能100个都拿的，不拿的才是真的自由。阿们。我不做一件事情才是真的自由。我样样都做，这叫自由吗？好，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春节放假，一放假。每个孩子都打游戏，这叫自由吗？我们一来这里，为什么有时候长老们会、对，会把 WiFi 断掉，会把这每个小男孩，人人一个手机在那，手上没有手机的才是真的自由，阿门，对不对？这里这么多事情要做，对吧？要搬桌子的，全是这个70、80岁的老人家在搬哈，这个10几岁的小孩每人一个手机，这叫自由吗？这不叫自由。他侵犯谁的权利了吗？没有。他杀人了吗？没有。他放火了吗？没有。他自由吗？他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我都知道他在干什么，这叫自由。他完全可以预测的。你只要给他个手机，你就一定知道他在干嘛。你出门什么状态，你回去他还什么状态，完全知道，是不是？什么叫真自由？你出去，你回来发现家里的衣服被洗了，地也扫干净了，哎呀，这个血也被铲了，这叫自由了。你说，哎，谁家孩子干的？哎呦，我家孩子干的，不认识他吗？这叫自由，这叫自由。这样的能力，我们不要嘲笑孩子，我们也没有的。这是真正只有信靠才可能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人分享说，我说你不信的，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因为这是你信是那个信心的一小步了。你跨出去那小步呢，你才知道，哦，原来我真的可以得自由。而这个得自由就是你真的知道他跟你的关系是很真实的，他是你的父。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有的人听过这例子，就我们老弟兄Joe哈，他当年信主以前也是个非常非常败坏的孩子哈，二十几岁，反正我听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有一次出门，全部的个人物品就是几件换洗衣服加一把左轮手枪哈，还有几 还有几瓶酒啊，这是他所有的这个 personal belonging 啊，所有东西都在，所有家当都在这。你可以想象他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信主的第一天晚上，他又去酒吧了，那他的常态嘛，对不对？他又去了。但他那天晚上就怎么也不得劲儿，他总觉得他爸在那里。对，其实他爸没有，好几百 mile 以外的这个地方，根本不在那，他自己在外面野。他总觉得他爸在那里，因为呢，他从小呢，他就觉得他对不起他爸。他爸呢，在他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啊，这个给了他张卡，还是信用卡。因为他真的不是特别有钱的家庭，小镇上，他们镇上只有一个红绿灯啊，只有一个红绿灯，就这么大点地方啊。他爸说呢，你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个钱，因为老人家知道嘛，你这个20岁的孩子，你冲出去你能干些啥好事？谁知道当天晚上他就住酒店点了 room service 啊，对 ，room service 送餐服务啊，这个很豪，很豪，很土豪啊，很土豪，用的就是他爸的信用卡，用的就是他爸的信用卡。但他20多岁呢，神差了一个神的工人啊，他说他当时就不知道这个人生要往哪里去啊，神差了一个工人，反正这个背景大家都有的听过啊，反正一句话呢，就他得救了。当天晚上又去了，他就总觉得他爸在现场不得劲儿，他就走了。从此以后他这辈子再没去过。所以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宇宙啊，其实最大的能力啊是爱。他真的知道呢，有一个爱他的父在天上。所以当天呢，其实他爸是在，谁在呢？神在那里。你信他信的那一刻呢，圣灵就住在他心里了。这个圣灵跟他说话的方式啊，跟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方式呢，会发急，会骂，会利诱，会威逼啊。你要是不打游戏啊，我就给你吃糖，给你吃巧克力。你要打游戏啊，就不准吃饭啊，这是人的方式。圣灵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在逃到那个山上去的时候啊，逃到这个河烈山上的时候，神跟他有一段对话，非常经典，我们不翻了，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列王记上。他说呢，他走出去的时候，耶和华来了，先是什么呢？先是雷轰，然后呢地震，然后呢狂风，每一次之后哈，圣经都讲了一句，他说耶和华不在其中，很有意思。到最后呢，狂风之后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那就是神。神呢，从来都是非常微小的声音，很温和的告诉你说，孩子不要这么做了。为什么Joe在那天晚上他总觉得他爸在看着他呢？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让他爸失望了，所以他说我就不做了。他就从一个做光做盐的人变成了什么？是光是盐的人。他就是一个不再去酒吧的人。他爸可以打断他的腿，他去不了酒吧了。他爸可以把他关起来，他去不了酒吧的，但他的心是在酒吧的。所以常常会有人问啊，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故事啊，我们都知道啊，浪子要分家，臭小子要分家，以色列人爸爸还在的时候要分家，就是什么咒老爸死啊。哎，这个老爸的反应很有意思啊，就分了。这个对我们中国家庭很难理解，对不对？逆子应该怎么打断腿才对嘛，对不对？这种逆子拿出去都要被火烧掉的。为什么父亲就分家了呢？他拦得住他的人，他拦不住他的心。但是当他在最终回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真正父亲喜悦的那个孩子，他就是那个孩子了。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那个老大，他就是做那个孩子做得很好的，哎，但是呢，他里面一点爱都没有。他跟他父亲说了：“你这个儿子，跟娼妓败坏了钱财。”他没说我弟弟，很有意思哦。他没有说我弟弟回来怎么怎么样，他指着他老父亲说：“你这个儿子，他是在人眼里特别好的孩子，又不去跟娼妓鬼混，又在家跟着老父亲天天去种地。但他做到了，他不是这样的人。这就叫做法利赛人的义，这就叫做地狱的火一定会有的审判的义。啊，那个浪子回来呢，他就变成是这样的人了。他说什么？我不配做你儿子，你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只有说什么？我那天我爸在看着我，我不去了，这个我不能让他失望。所以真正能让我们做到的不是修的方法，是信的方法。信那个父，信我们的主啊。我们继续再回到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五章的23节啊，我们刚才解释了21到22节的原因是什么哈。那我们再看23节，那耶稣呢借着这个第一个例子呢，他又展开讲了一点内容哈，他后面就没有反复再讲这个事情了。那23呢，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他在讲一个什么概念？就如果你呢要来到神面前啊，你要去说求神赦免我的罪的时候，其实是你跟人的关系啊，你在灵里的赦免的这个关系，你要先已经结束了。这是个什么例子？就是说我在献礼物，我是什么？我是外在的，就像我去杀了羊，这当时人都听得懂啊。马太福音当时所有的听众都是谁？都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都知道呢，献礼物是一个什么？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利未记啊，所有的各种问题都在里面啊。这个献什么祭？那个献什么祭？啊，什么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啊、素祭啊，这么多，每一样是干什么的？讲得很清楚。我去献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啊。你应该鼓励我、夸奖我才对啊。耶稣说什么？你不要来献，你要什么？你心里啊，有人向你还愿，就是有人还知道你做糟了什么事儿，你这个礼物呢，神就不悦纳。哦，这个话很重的，这个话很重。这说明什么？你外面不管你怎么做，没有用。他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他刚才还在讲这个骂拉加和摩利，现在上升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你人的义啊，在神眼里就是肮脏的抹布啊。你做的再好也没用。你去献祭，你用最好的祭物，他不悦纳。只要有弟兄说你，有人觉得你就像什么，你还亏欠了人。这22、23节和24节，我用大家用一个大家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就好了。我们用佛教的方式来解释。我呢做生意，我骗人，我天天骗。完了以后呢，我去放生。哎，
对，
我
做好事。
周一到周五我去骗人，周六周日我放生啊。我放生能解决骗人吗？不能解决骗人，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就像一个孩子，他撒谎了，你也知道他撒谎了，然后呢，他也知道你的路数，你就是想要他洗马桶，让他洗碗，
做好事。
他说：“你开个道吧，洗多少天？”撒谎，我才不承认呢。你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他洗100天，他洗100年的碗都没有用，他就是不肯承认撒谎。我们这么简单的道理尚且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去相信宗教那个所谓积功德能解决你罪的问题呢？罪是罪，善是善。我们从来没有说你去做好事不对，你从来不会说你孩子你去洗碗不对，但是你更希望他什么？他承认他做错了。他打碎邻居家玻璃，他说是隔壁那个小张打的，他说不是我打的。你跟他在他没有承认错误的时候，你跟他有爱的关系吗？不可能有的。 他再怎么在家里洗碗，你都跟他是隔着一层的，他不是你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到他面前去认罪的原因。认罪是为了得赦免的。你真的会因为小孩承认说我撒谎了你打断他的腿吗？不会的。你真的会让他去赔邻居家的玻璃吗？他赔不起的。他赔得起吗？你要他承认是为了修复跟你的关系。赎价，赔邻居家玻璃的那个代价是谁付的？你付的。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我的罪我担得起吗？我有本事站在耶稣面前，站在神的审判台面前，我来付。我付得起？我付不起的。他既然造了我，他也知道我付不起，他要我什么？他要我承认。我不能硬着饼脖子说你怎么不说他呢？这老哥骗人比我还多啊，对吧？老骗子，他是个老骗子。有用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坐在审判台前，说我在耶稣面前，我拉上他，耶稣说等一会儿，他下一个，你201号，他202号，下一个就他，你别着急。我不能说是他教我的，他说他203号，没有意义。你先说你的事。那为什么承认了就赦免了？我跟他本来就是父子关系啊，我本来就他生的呀。像我们家有孩子的，他说有这么好的事吗？我承认你就不罚我了吗？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然很奇怪了，我是你妈，我是你爸呀，难道我还能怎么打断你的腿啊？不可能的，我当然愿意赦免你啊，这是我生你就是为了爱你的嘛，我养你就是为了爱你，哪一个生孩子是为了生下来为了打他，生下来为了卖？没有的吧。生孩子就是爱的延展嘛，上帝也是一样啊，他为什么要造我们？造我们就是爱的延展呢，他为什么不把人全部毁灭？全部毁灭说明他生孩子白生了，没搞成了。神的大能体现在哪？他生了就是要爱我，他最大的爱体现在哪？就是把我从最终拉回来。我可以做一切的好事，我可以是三好学生，我可以特别听话在家里，我可以做了一切的好事，这些都没有问题，做父母的都觉得你很好，但是我就是不承认我打了人，我死都不承认我撒谎。我跟父母是不可能有爱的关系的。所以这个里面23到24节他就讲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你先去承认。哎，没有什么比这更蒙福的，赶紧去承认了，后面的就好办了啊。25到26节讲了一个不承认的后果。所以呢5章6章7章啊，读的时候是有一点严厉的啊。等会我们会讲一下为什么会比较难咽啊，就是因为他是站在山上讲的，他是一个颁律法的主啊，所以他的身份这个时候是写字的那个神啊，是写十诫的那个神。所以他说，你同25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和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和好，承认，就对不起，是我的错，我的确骗了你啊。恐怕他把你送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又一文钱没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他是用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讲神的审判是完完全全公义，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的。他这讲一个概念，就是我现在跟你和好，你还没有去告官，我们俩和好了以后，这事就过去了，对不对？你已经去告了官，我再和好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一个道理啊，我今天呢，我跟神认了，我在审判台前吗？不在了。我今天死了，我没有认，我明天被车撞死了。好，审判的时候谁在我前面？审判官在前面，我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啊，这就周老弟兄举了个例子，说你这个在火车，你可以说我不相信有火车，我也不相信有铁轨，啊，那呢，你就站在铁轨当中，站在哪儿？你站的时间足够长，你一定会相信的，因为什么？总有车来，撞死了你就相信了，但那时候就晚了。神总是希望我们的， 你在还没有站在当中的时候就相信嘛，你不要说站在里面你再相信，是可以相信的。所以我总是和很多朋友讲的时候，我说我们胆子也太大了，你万一在这地上真的眼一闭，你发现没有结束，我这个怎么整呢？这个你后悔也来不及嘛。那你至少可以在今生你花一点点时间，多少花一点时间，七天里面花一天，七天里面花两天，你去了解一下嘛，对吧？你可以说这个是宗教，那你去看一下别的，对吧？你也可以去说这个都是这个不对的，那你去研究一下自己，你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啊，你只要你是寻求的，神就必定让你寻找，这是神的应许啊，对不对？你不去寻求真理，你认为这个东西一定没有的，眼一闭就是人死如灯灭，那你不就相信一定没有火车，那我就站在铁轨当中我就等着，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实，你若不趁着还有机会去和好，就没有机会了，一文钱没有还清都不能从那里出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没有可能还清的，没有可能还清啊！为什么？因为神，我们欠神的是1000万两银子啊！我就不讲那个故事了，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找啊！啊，这个有圣经上有这个四福音有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有个人欠了一个主人1000万两银子，然后主人要把他下监抓起来，他说啊，求你免了我的债，主人就怜悯他，免了他的债，然后这人跑出去。他的朋友欠了他10两银子，他说啊，你还我。那朋友说哎，求你等一等，我容我筹到钱。不行，把他抓起来，见官，坐起来，抓起来坐牢。然后那主人听见大怒，说我免了你1000万两，这个人10两你不肯免吗？又把他抓起来去下监了。就这么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我们欠神的是1000万两银子的概念，我们彼此欠的是10两银子的概念。就是这个主人就是神，我们还不清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那天跟伟伟在聊这个，我们是原来是研究经济的哈，我们就特别有意思啊。我们今天讲到石油产业的时候，我们都说开采成本、运输成本啊，什么销售成本啊、冶炼成本，从来没有算谁造的、创造成本，没有的。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开采成本呢，最低的是沙漠的，那个沙特阿拉伯，哐当，一锄头干下去就能冒油的地方啊，那个开采成本特别低，几个美金就有了啊。是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油沙特别贵啊，得20-30美金的这个开采成本，几个美金是什么？他就打井的那点钱呢，油钱谁付啊？你付吗？你付吗？如果有一个创造主，他说你来付，怎么办？我们今天都说农业成本啊，农民买种子、买化肥、耕地、养牛，好好的不得了，谁让它生长啊？你吗？你给它阳光吗？你给它下雨吗？这还只是创造的一点点呢，一点点。你犯的罪呢？你骗的人呢？
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神给我
们。还不清的，还不清的，我来告诉大家，还不清。这个就像什么？
它也需要阳光啊，需要水啊。
对，
不知道啊，不认为一个造物主
的意思，这些人就认为阳光、空气都是
自然的，都是自然的，意味着什么啊？你去问个孩子，说你们家的这个，你知道鸡蛋从哪里来的吗？我们家冰箱里来的。对，你知道这种孩子就是个德性，他从来不觉得爸妈是在养他，他觉得爸妈是该着的。有没有这种孩子？有的，
多的是，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觉得他该着的呀，那阳光雨露嘛，不该着的嘛，鸡蛋、蔬菜嘛，不都是冰箱里该着的嘛？何不吃肉糜，对不对？没吃的，中国有个皇帝说：“哎，怎么不吃肉呢？这没饭吃，那怎么不吃肉呢？对吧？”很经典的例子啊，怎么不吃肉呢？ 我们终有一天会碰到这个，一文钱还不清就不能从那里出来。但是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他说你不要等到那一天，你有的是机会。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旧约里面，新约啊，就把整个事情全讲明白了，明着告诉你了。旧约全部是用比喻，用实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旧约有个特别重要的，这个以色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啊，就是逃城。什么叫逃城呢？逃城就是你呢杀了人，但是不小心杀的，不小心杀。他举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比方你砍树，哐哐哐砍，砍的时候呢，那斧子不是有那个木头塞到那个斧柄那个斧子那个木头的吗？啊，斧子是铁的，那个斧柄是木头的，但是你有时候会松的。然后呢，如果松了，你一挥，它不就飞出去了吗？把人脑袋砸了，不砸死了吗？那对于这种情况呢，以色列呢，当时给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安排：河西三座城，河东三座城，一共六座城，啊，就约旦河啊，因为它河东河西都有以色列人，干什么？往里跑，往里跑。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要求，他躲在城里，躲到什么时候呢？
六个月以后吧。
躲到大祭司死了。这是什么概念？以色列人一直觉得这就是个律法，我守就好了。耶稣在告诉我们今天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谁是大祭司？耶稣。我们全都是躲在逃城的人，躲到大祭司死了我们就出来。你知道我们的主啊，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把我们从最终带出来。耶稣死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本来是躲在逃城里，但是呢，还有一种最骄傲的人，我逃城也不去，你能把我怎么着？这种人没得救的。所以你会看见神一直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方舟躲进去，逃城躲进去，基督躲进去。你说我不信，120年，方舟造了120年，相当于挪亚传道传了120年。我来告诉大家，在120年里，那个地上只有一个叫挪亚的疯子，没有人相信他。直到下雨的那一天，一个聪明人加八个进了，剩下的全是疯子。这就叫做审判。神一直不愿意我们去进这个审判，他为什么要造那么长时间等你们进来呀？为什么要造那么大个船呢？等你们进来呀。我来告诉大家，方舟里面很多空地方空的，方舟造好几层的，你不进去啊。耶稣今天为所有人的罪都赎了，包括卖他的犹大，包括钉死他的比拉多，包括定他罪的该亚法，耶稣也替他赎了罪。为什么？他把你的房间造好了呀，他希望你来呀。犹大卖主，彼得也不认主的呀，彼得还发誓不认主呢。他们俩只有一个区别，不是说不要主，而是认罪和不认罪。彼得哭着出去痛哭认罪。彼得三次不认主，鸡叫两遍，他三次不认主以后，他想起主的话，他就出去痛哭。犹大发现这个他卖的是个义人，他的举动是什么？把银子丢在店里出去吊死。我来告诉大家，吊死都没用，吊死也下地狱的。为什么？他宁可吊死他还不承认错误。这就是这个儿子啊，这个悖逆的，你开个道吧，我就是不肯承认我撒谎了，你洗要我洗一年10年的碗都给你洗，要我承认错误门都没有。大家看见没有，这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神特别盼望什么？你出去痛哭，你就知道神愿意赦免你啊。犹大也知道他卖了个义人，他就出去吊死。他怎么不跪下来悔改呢？他完全可以跪下来悔改的，因为我们一切的罪神都替我们赦了。就要我们一个态度，说父啊，对不起，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我做的这些事我也知道错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卖酒的刘大其实应该说他其实特别特别可怜。
对，是的。
其实他去吊死自己是因为他不认识主的爱可以救他。
嗯，
他跟奶奶这么多年他怎么知道的？
其实
啊，这么多年
会
人的悟性没有那么强的。
其实
三年多的时间，
其实犹大呢，犹大的问题呢，
跟主三年也不一定。
犹大的问题是主的道哈，他会有两个结果。那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它是指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只得着人叫不突然返回，神的话也会让人失丧的，会让人心硬的，不要的就不要了，他已经明白了，他就选择不要了。所以这就像什么，你没有逃城的时候啊，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了逃城的时候你就没得可选了，你可以逃进去，我不去。我给举个例子，假设我拿把斧子，我飞出去砍了人，我可以说跟我什么事啊，
无意的。
我还可以说呢，正好砍的是个家伙，十恶不赦啊，这是替天行道啊，就等着这一天，就反正不是我故意杀的，我有一百个理由，人的一切的理由都在这个上面用得起来的。我何必要逃到，我要逃到逃城是有代价的，我的代价是什么？我要撇下我的田地，撇下我的妻儿，我撇下很多的东西，叫撇下世界到逃城去啊！你看神的这个逃的方法，我进方舟，我撇下世界进方舟；我进逃城，我撇下世界进逃城；我进基督，我撇下世界进基督的。我心里要撇下的，所以所有这一切，我里面是真的相信我才做得到的。我不相信他，我要相信这个世界，我就是要这个东西。我有十亩地，我有十头牛。我要这些，我就不肯去逃城，我不愿意相信，我不要你的。但是当没有逃城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出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神的话就什么呢？我把方式告诉你了。整个时代从亚当开始，神永远都是给你方式的。亚当一犯罪，第一个方式嘛，已经杀了一头羊，献祭就已经告诉他了，该隐就选择不要。所以神的道啊，永远都是给出去，马上就分成两边，马上就分成两边。你知道今天的物理学啊，也是这样的，光是波，对不对？它什么时候不是波了？你一看它，它就不是波了，它就是粒子了。它一定要选方向，这就叫波粒二象性。今天的量子力学就是基于这个事实的，叫意识决定物质。光什么时候它一直是波，你不去看它，它永远都是。这叫薛定谔的猫嘛？你是对，弄了一个是仪式啊，弄了一个那个仪器，接了一个这个毒气，对吧？你一观察这个粒子，这个粒子就打了一个方向，打左边这个毒气就不开，打右边这个毒气就开，那就意味着呢，这个猫又是死的，又是活的，是这样的。我们人的状态，在神的道没有来之前，又是死的，又是活的。当我听见了以后，我就必须得选一个方向，我要么走左边，要么走右边。亚当吃完了那个果子以后，神就已经杀了一头羊，杀完那头羊，献祭的仪式就出来了。该隐选择不要，我凭什么相信？我要献蔬菜，我们家的蔬菜全温哥华最好吃，我就要用这个来献祭。亚伯什么？我献羊，因为你杀的是羊，我也知道要献羊。神永远都是告诉你怎么做，你就知道，我做就得生，我不做就死亡。亚当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所以上帝无非是给我们再多一次的机会，否则你会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我爸犯罪啊，所以我也是罪人，我生来就是罪人，你以后你会到神面前去说我没得选择了，我生来就是罪人呢，你看对不对？我是亚当的后裔吗？神说没有哦，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哦，我给了你哦，你可以再选一次哦。我信我就进去了，我不信我就下去了，这是个很自然的结果。犹大选择了不听，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今天还有点时间，我们盼望把下面一段讲完哈。那27节到这个30节刚才停在那，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坚持，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体丢在地狱。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
阿门，我们停在这儿。所以你看这个结构呢，耶稣都是这么一个结构，先告诉你人的律法，不可杀人，这里讲什么不可奸淫，这些全都是十诫的内容啊。对，他你看他就知道呢，这些人当一听到律法啊，心里满出来的全是自以为意，知道吧？这些犹太人跟着他的就说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奸淫，你看那个年轻的副官就是嘛，我十诫都做到了，我很好。所以耶稣呢先把告诉他们的摩西律法讲出来，马上就把这个律法呢结构都是一样的，又升级到什么属灵的高度。前面是什么？前面是说你不可杀人，但是呢你里面心里面骂别人傻瓜就算杀人。这里呢你不可奸淫，每个人都哎呀我不犯的，你看我都不犯啊，一次淫念也不可以，马上这个嚣张的气焰就拍下去了，这个人的这个自以为意的这个嚣张的气焰啊。好，我来告诉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凡看见就动淫念就犯奸淫。然后讲完以后，结构又跟上面是一样的，讲什么？讲后果。这个后果是大到一个程度哈，你很可能是要下地狱的。下地狱，这个下地狱的什么，就是你宁可叫你的白体中丢掉一体啊，也不要让全身下地狱。他其实讲了一个特别客观的事实，就是难免地狱之火，就是22节的最后难免地狱之火，是不是？然后那个29节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是一个概念，对吧？他都是告诉你这个的结果是下地狱的。这个我们刚才解释了，我们不再解释了，就我只是重复这个结构哈。然后他都告诉我们呢有一个方法啊，前面呢告诉你呢你去跟弟兄去和好哈，这边呢告诉你啊，你宁可失去你的右眼，宁可失去你的这个左手啊右手。他这个讲什么概念呢？他我跟大家解要解一下的，否则你会觉得呢拜手卡对吧，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告诉我们呢，外在的和肉体的不如灵里的重要。
嗯，
他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重要事实。前面在告诉你呢献礼物，对吧？我好去献礼物献祭物，这是外在的，我听你的外在的，我去献礼物。这面告诉你什么？我身上有肉体，因为杀人只能靠献祭来解决，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我真的有犯了外在的这个律法呢，我是要靠献祭来解决的。然后这里呢，我这个犯奸淫是什么？犯奸淫是肉体的，是我肉体的罪。他就告诉你呢，什么是更重要的？是灵里的东西更重要，不是肉体的更重要。你哪怕肉体没了都没事，但是你灵里一定要保守它。你哪怕这个祭物啊你没有，你只有一只鸽子，或者你没办法献也没事，重要的是什么？跟你的对头要和好，是不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和好的重要性大过献祭，你灵里不犯罪的重要性大过你手上手少了一个眼睛少了一个，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他不是告诉你呢你控制不住就把手砍下来，你控制不住就把眼挖出来，他不是讲这个意思，因为你靠着自己控制不住就是控制不住的，没有办法的啊。我们来读一段哈，这个讲到这个，我们一定要读那个马太不那个约翰福音的八章啊，还是约翰福音八章。八章这是讲第一节啊，1到11节。1到11节刚才停在谁呢？八章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八章，抱歉，约翰福音八章，我刚才说错了，约翰福音八章。
清早六门的殿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刑时被捉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刑之时给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靠他的法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停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阿们。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且讲的就是耶稣讲的那一段。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故事拿出来呢？我们要知道马太福音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的形象是一个颁律法的形象，他是一个行审判主的形象，所以呢他并没有把解释的解决的方案呢一条一条告诉我们，他只是在八福里面总的讲了一遍什么什么人的人有福，什么什么人有福，所以每一条的最终的解决方案全部其实都是在福音书的其他部分，尤其在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神是圣子的形象，他来就是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来除罪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八章呢，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哈。我们往下看看这个第三节哈。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刑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哪呢？当时的犹太人和我们今天的不认识主的人呢，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给了律法，做到做不到呢就审判，所有这个环节全是表面的，他没有看里边，他没有看人的内心。所以犹太人看见，好，这是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我们现在有摩西的律法在这里，按照律法他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耶稣你怎么办？大家知道呢，这些犹太人不是好心来的哈，大家是找茬来的哈。这个就跟什么，跟那个问耶稣的话哈，全都是类似的问题。比方说呢，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
下的套。
为什么？你说可以，大家觉得不行了，怎么能纳税呢？你说不可以，就抓起来，就直接送到那个凯撒那里去。耶稣说了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钱谁造的？凯撒造的，怎么钱得还给凯撒呢？对不对？你的灵是属谁的？属上帝的，对吧？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我们死了以后都尘归尘，土归土吗？灵归上帝。这里也是一样的。耶稣站在那好好的，他们拉一个行淫的妇人来，你们按道理你们要打就打，不打就不打，对不对？你就问耶稣干什么呢？他把耶稣放在了一个特别微妙的境况里，
两难。
怎么样的两难呢？打死他，大家心里觉得好像总有点不对，没有爱嘛，对不对？对不对？哎，不打死他好像那大家都行淫还怎么地啊？大家发现了这个两难，我们今天依然有的。我们今天啊，讲到公义的时候啊，都是对别人讲的。比如说呢，有一个少年人十几岁，他杀了人，大家都说这么坏，他必须要杀人偿命。哎，突然发现这人是你儿子，怎么办？哎，能不能给他点机会啊？是不是？你态度会变的。
对。
哎，你怎么改主意了？你刚才那义愤填膺的样子到哪去了呢？神一样有这个两难。你知道撒旦 在耶稣来之前啊，一直跟神较劲的就是这个两难。神若把人从地上全部抹掉，满足了公义，满足不了爱。神若不追究人的罪，没有公义，人活着也没有意义，怎么办呢？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十字架的原因。为什么十字架是唯一的路？就是这个道理。神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公义和爱。公义他替一切的罪付上了赎价，没有问题，非常公义。爱是什么？他替一切信他的孩子遮盖了这个罪，除去了这个罪，他把孩子救了，用自己的生命救了孩子，显明他是何等的爱这些孩子。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其实神的道没有那么复杂的，他就是想一直想告诉你他何等的爱你。撒旦呢，就一直想证明神不爱你，神就一直想告诉你他很爱你。所以
我问个问题，关于爱，其实我也一直不是特别明白啊。这个爱呢，就是以我们人的理解，就是爱通常是伴随着巨大的自我牺牲，
对，
然后去爱的。那么在这个神把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上哈，因为既然他是大能的，其实他知道其实不会死的，
对，
就他还会再活过来。就我从理智上来分析哈，
嗯，
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他对他来说，如果他是大能的，他知道还有三天之后还能够再生，那么其实那么他不是真的死了，他不是真的牺牲了。
这个里面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理智的角度。
对对对，这个里面其实关键是你不理解这个死的意义，死的意思。我们人对死的概念呢，就是肉体的死。其实肉体的死呢，神真的这不是一个死的形式。为什么呢？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他没有死，打引号的死，就是他还是照样活着的。他是900年以后肉体才死的，但是上帝在告诉他不准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吃的日子必定死。日子哦，那怎么办？那是神说谎吗？不是的，他真的死了，因为他吃的那一刻就跟神分离了。所以灵里的死啊，就是分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这样的感受啊，就比方说呢，你的爱的关系到一定程度啊，你宁可肉体死也不愿意分离的。圣父和圣子在十字架上是分离的，是分离的。
这个可能是这个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更加，
这不是一般的概念的，
可能更加的人能，
我们人没有办法去体会，因为我们真的太败坏了。
不能
你总以为好像肉体死，就算肉体的死啊，那个度呢都不能跟他比的。我们最多得个癌什么，那个十字架的刑罚是所有的刑罚里面最残忍的。你根本这人的肉体的痛苦根本，就说你就算讲肉体的痛苦，你也没有，你也没资格跟他去讲。
对对，
因为那36、39鞭打下去，全是带倒钩的鞭子，你知道吗？一鞭下去，一块肉就没有了。然后他整个人背后是全部贴在那个很粗糙的那个木桩上的，你们根本不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的是什么。前三个小时天是亮的，他是受人的辱骂；后三个小时天是暗的，三个小时的日食不是日食，那是满月，不可能有日食的，上帝就把太阳遮住了，而且同时有月食。中国的后汉书是记载的日食和月食同时有的，因为那边是中午12点到3点，中国就是下午的5点到8点，是既有日食又有月食的。为什么遮住？灵力分开了呀，两个最相爱的人，你可以理，你稍微想象一下，从万事以前没有创造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这样的关系从来没有分开过。 从亘古到永远只有一个点是分开的，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他是真的死了，不是假的，分开了，所以他才能替我们担当那个罪，否则我们也是假的，否则我们不可能跟亚当一样。亚当的那个罪的死就是跟神分离呀，他分离替我们分离，我们才能回去啊。就像我打碎邻居家玻璃，邻居家说不用赔，没有这样道理的。你要什么赔一块一模一样的玻璃赔上去，这个事才了了呀，对吧？我要承担的责任就是他要我做什么我得做呀，就是这样。所有在十字架上要付的代价，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小时的黑暗，因为跟灵，对，
只有在这三个小时里面，这个所谓灵和肉都是分离的，
就是神的圣子的灵和这个圣父的灵是分开的，
不只是肉体的死亡是吧？
不只是肉体的死亡，不只是。你们不知道后面的三个小时发生的远比前面三个小时要严重的多，严重的多。对，对，对，对，就是你不能理解，就是在那三个小时里，神是把一切人的罪恶的审判啊，全部加在耶稣身上的。耶稣在后面的三个小时承担的，就是我撒谎，我要承担的后果；我里面犯的淫念，我要承担的后果；我曾经咒骂过别人的，我要承担的后果。这还只是灵里，且不说我骗过人，我杀过人，这些都全部在里面了。还有不信他的人，他也赎了，一样赎了，因为他要把房子造出来，他希望你回来。所以很多人很悖逆，觉得那拣选，选了他得救，选了他不得救，不是这样的。神的盼望是每一个人都得救的，他先把所有的人的罪全都赎了，然后等你来信，你信就拿了这个礼物，你不信他也没办法，他不能塞给你嘛。
那我再多问一个，我这个研究，
对对对，你说，
在那个三个小时之后，在某哪一个点上又合上了？
他复活了，
复活了，
他复活了，他复活了。
三天才复活。
对，三天复活，但是呢，他这
三天减三小时还差好多。
对，但是在那一天半里面呢，他三天实际上是按自然小时算只有一天半了。他星期五的晚上太阳下山前，那星期五是一天了，星期六又是一天，星期天一早太阳没有升起来之前，这个他就已经复活了第三天了。
对，我知道。
对，那这几十个小时呢，耶稣应该是在阴间了，但是呢，这个圣经没有，阴间不等于地狱，阴间有两个地方，
拘留所，拘留所，
对，
是的，还没到牢里去，还在看守所。
那不，有阴间有一部分是地狱，对，但是呢，地狱跟火湖又是两个概念啊，所以，那阴间有两个地方，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个亚伯拉罕那个乞丐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这是一个地方，他们这个是很快乐的地方，还有那个财主是在地狱的火里，那又是一个地方，但他们俩彼此能看见，所以这是一个区域，但当中有深渊相隔，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乐园，和地狱，但是两个地方呢都叫阴间，加起来都叫阴间，其实就是当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灵魂的去处就叫阴间，耶稣复活以后，所有的灵魂得救的就直接去天堂了，然后呢，那个耶稣复活以后，那原来在阴间乐园的那些灵魂也都去天堂了。因为没有必要再待在那里了嘛，所以这个圣经其实都有这里那里都有一些启示啊。但
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是被上帝设计的吗？
对，他万事已先，对呀、啊，万事已先，他
以
先他已经，
他是
对
什么时辰所有的东西？
那当然，他都知道，他都
知
道
了，不是
他都知道，
他知道不是
是知道了。
他是设计的，但这个设计呢，你一定要去除掉一个概念，罪不是他设计的。对，你千万不能把，所以我是设计的，所以我昨天我去骗我的这个邻居钱也是设计的。No, 这不是设计的，这是我自己来的，这是我自己来。千万不要把罪的需要承担责任放在神的身上，这个举一个比较形象的比方。那我呢 和老陈，我们俩呢都被车撞了，然后呢，躺在地上，快死了，来了一辆救护车，他同意上车，我不相信的救护车，我不上车，最后呢，他送到医院，他救活了，我呢死了，然后呢，写他写我的死因，不会写救护车不救，会写什么？车祸。写他得救的原因会说什么？救护车救了他，对不对？不会写什么？因为我愿意上救护车，不会的。看见没有？死因和得救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死因是车祸，得救的原因是救护车救了他。没毛病，对吧？这就是得救的意思。但是他，我要是不肯上，没办法救，没有办法救。对，就是得救，就是这个感觉。我们要讲完这一点哈，稍微再往下看一点。然后在摩西律法上吩咐啊，把石头把它打死。我们刚才解释了他们来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将耶稣的君啊。那第六节，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把所有都讲完，下次再讲一点了。那指头画字在整本圣经里呢，耶稣神就三次，三次哈，用指头写字，神在整本圣经有三次，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读哈。第一次呢，搬石界应该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好像是三十一章出埃及记啊。上帝是用自己的指头写在石头上，摩西把这两块石板从山上抱下来的，这是第一次啊。第二次呢是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的五章哈，他们大家自己去读但以理书五章，就是那个巴比伦的那个王啊，特别败坏，他们去吃喝那个醉酒的时候呢，去把那个圣殿的一些器皿啊，抢来的圣殿的器皿呢，拿来当酒壶用。然后喝的烂醉的时候呢，突然墙上出现一个人手，写了几行字，写的什么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这是第二次，这也是神在写字哈。第三次就是这次啊。那今天我们不再细讲啊，我盼望大家回去想一想，这三次写字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的是什么？三次写字的主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在写字的，然后为什么他这样的身份能够最后跟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这些都是有他为什么在写字，然后站起来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然后站起来说你们谁没罪先拿石头扔他，很奇怪的，你看又不是小孩子，对吧？小孩子会做这种事的，没事再扒了泥巴什么，一个很大的成人哦，三十多岁哦，你没事你在地上滑什么滑呢？对，他是有原因的，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对，我就是那个刻石板的，我就是写墙上的，我就是那个，对，刻石板是搬，写墙上就是审判，我就是那个。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谢谢您您是真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这样的恩典就在十字架上显明了，因为您爱我们，盼望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承认自己罪与不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这就是那方舟，这就是那逃城，这就是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和生命。父啊，求您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每一位愿意接受的人，也帮助他们理解接受。父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亲人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信靠您也真的得着从您而来那最宝贵的恩典，也就是赦罪之恩。是吧？谢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